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成就了你的救恩，你胜过了你的仇敌，你是得胜的君王。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马太福音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接近尾声了。特别是他有肉身的这样一个形态，在地上也就是仅仅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在前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的12个门徒，有一个门徒出卖了他，成了叛徒。有11个门徒呢，当他被抓起来以后，跑的是无影无踪。如果这个世界再不往下继续的话，我们到这儿来思考，我们可能会说主耶稣在地上的工是失败的。他带的十二门徒都是这个样子，带了3年多，说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师傅，似乎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从属灵角度，我们不能用属世的眼光去看这个成败。主耶稣正是按照神这样一个计划，按照神这样一个规划再往前走。他也知道我们作为人的软弱，神也没有责备这些逃跑的门徒，他知道。那么耶稣基督一直按照这样一个计划来往前走，那最后是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大能，这属灵的和属世的眼光的不同。前面已经把耶稣抓了，抓住以后呢，这个巡抚他的兵就是全营的兵，我们那天讲，按照当时那个规模，大约有600多个这样的外邦的人，罗马的士兵围起来，把耶稣围起来进行羞辱鞭打。然后到了32节，到了31节，说戏弄完了，他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是马上就钉十字架了。那在32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们那就是包括耶稣在内的这些全营的兵，他们要出来要到那个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十字架的地方什么，就是下面有提到的哥哥他。这儿提到一个古利奈人，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地方，是北非的一个地方名字。那么西门呢，这个西门就是犹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西门呢可能就是家住在古利奈的这样一个犹太人。那他现在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呢？因为这过逾越节，那周围的这些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赶上了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正好这些罗马士兵就看见了他，就把他抓住，让勉强他同去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按照当时的那个惯例，这个十字架应该是由这个囚犯本人亲自去背，但是耶稣我们看到上面被鞭打，被羞辱，最后是遍体鳞伤，精疲力竭，他没有能力再背这个十字架。所以罗马士兵呢就抓了这么一个人，把这个西门，古利奈那人西门抓住，让他勉强同去。在罗马书的16章13节，那么保罗专门提到这个西门他们这一家子。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16章13节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的16章13节说，又问在主门拣选的卢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卢弗是谁呢？这个卢弗在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也提到，那就是这个西门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提到。所以说我们虽然在人看这个古利奈他绝对不会是情愿甘心情愿的背这个十字架，没人愿意。但是 因着背这个十字架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全家得救。勉强是勉勉强强的，他是没有办法被勉强的。那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好多事情，好多神的功，我们都是被勉强的。其实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的，不一定。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所勉强做的事是非常蒙福的啊，这是神的恩典啊。古利奈是这儿和主耶稣同背十字架，替耶稣背十字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33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多留地。那哥哥他呢是一个小山丘，这个小山丘的形状呢就像一个死人的那个头颅一样，所以就起这么个名字。另外呢就是多留地，那就是对方可能对方死骨的地方，也许是。那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大体的位置应该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北部，在圣殿的西部，是这样一个地方。耶稣就是在哥哥他这个小山上被钉死的。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个其实就应验了诗篇的69章的21节。我们看一下诗篇69章的21节是怎么说的。诗篇的69章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在诗篇里面提到是醋，在这儿提到是酒。那酒和醋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呢？那其实那个酒如果在发酵的过了以后就变酸了，可能就是变成醋。所以这儿提到的酒，在诗篇9里面提到是醋，这是应验了以前的那个预言。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在这儿频繁的来应验那些先知那些曾经说过的话。另外，为什么就是让他喝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呢？可能是为了减轻钉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主那时候他尝了不肯喝，主不肯喝，那其实可能是主要亲自来担当十字架的这个苦难，承受这个苦难。他不会接受来自人的这个安慰，来自人的帮助。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会找人帮忙，会找在世界上找出路。但是主耶稣他不接受任何来自人的帮助和安慰。我们也是，所以我们也真的要辨别，我们身边常常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亲戚，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可能也是出于他们的好意，给我们出一些出谋划策，出一些主意。但是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的时候要慎重。那么这些主意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是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他们的好心是不是被撒旦利用，我们一定要辨别。35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缝他的衣服。钉在十字架上，这儿没有说是什么时候钉的，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说到了，马可福音的15章25节就提到这个时辰是四时。四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午的9点，也就是上午的星期五上午的9点，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念旧缝他的衣服，这又应验了前面旧约时候的神的预言。那在诗篇的22章的18节就提到，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诗篇的22章18节。诗篇22章的18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捏揪，又在应验。36节，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 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的19:20就提到说，这个牌子就是写的这句话，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他用了三种文字，三种语言，一个是希伯来文，就是犹太人的语言，一个是罗马文，一个就是希腊文，三种语言写出来的。这个罪状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在人看来，这是对主耶稣的一个讽刺嘲弄，但是实际上这是事实，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就是犹太人的王，不仅是犹太人的王，是所有人的王，所以更是所有信他的王。将来在千禧年，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主也是为这个而来到这个世界的。38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耶稣和罪犯同列，这也是在经文里面预言的，真的是和两个罪犯同列。这儿没有详细的去说明这两个强盗，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比较详细。我们把路加福音的23看一下，我们分享一下路加福音的23:39-43这一段，这个比较详细。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犯人最后的结局。路加福音的23:39，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是我们所受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儿左右两个强盗，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个讽刺挖苦，和下面人一样，自己马上就要快死了，还不忘去敌对神，去嘲弄主耶稣。而另一个呢，说我们是应该的，是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其实这句话含有认罪悔改的这个意味。特别说44:2，他还有说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认为耶稣是无瑕无疵的。42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就是记得我，求你记着我。他说你德国降临，这句话不同寻常。耶稣马上就被钉十字架，马上就死了，还德国降临呢？所以这个强盗他是认识神的，认识耶稣的，他可能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他知道耶稣基督要复活呢？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是让耶稣记得他，这很明显是对耶稣的一个信靠，一个寻求。正因为如此，所以43，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是什么地方呢？乐园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12:1-4，哥林多后书的12:1-4，这儿提到了乐园。哥林多后书的12:1-4，这儿提到了就是保罗他自己被神提到了三层天。那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第四节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也就是说，当时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是被提到乐园里面。乐园在哪？乐园在第三层天，应该是在神那个地方。乐园是什么地方？乐园是为那些主的门徒、为圣徒、为得救人预备的灵魂预备的地方。但是在旧约里面， 那个雅各就说：“我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里面。”那这里面就涉及到阴间，其实人死后以后，不管是得救的还不得救的，都要到阴间里面。阴间里面，我自己的看法啊，是包含俩的，一个是地狱，一个就是乐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这俩地方根本就是说的在阴间里面根本不在一起，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这个强盗就说：“请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要和我同在乐园里面。”这是神给耶稣给他的应许，也就是这个强盗因着对耶稣的信得救了。但有点我们看到，这个强盗是没有受洗，所以说我们决志信主以后没有受洗，会不会得救呢？一样会得救。那为什么经文里面说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不是一个就是得救，不是一个非得受洗，说信了并且受洗的是一定得救的，不是说得救必须受洗啊。学数学的知道一个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在这里边我就不讲了。我们看到这个在最后一个时刻，这个强盗得救了，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好多一辈子没有信，你怎么缺都不信，但是最后临咽气的那一刹那，那一刻，别人问他信不信的时候，他会给一个动作，给一个暗示，他信啊。这样的也有啊。我们真感谢神，这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好，我们接着回到马太福音的27章。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在讥笑，那么下面这些人也在讥笑他，摇着头。我们想想这个动作，我们有时候要看到不屑一顾的或是轻蔑的那种态度，摇着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这是耶稣说过的话，但是他们现在拿这句话来讽刺挖苦耶稣。为什么呢？他们听到了也记住了，但是不明白，还在用。这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听了神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就等于我们有生命呢？不是的，听了记住了仍然不明白，就是这些人。那么在约翰福音的2:19-22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回过头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19-22是怎么说的。路加福音的2:19-22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原来耶稣说的这个殿不是说他们那个建筑物那个殿，确实建筑物那个殿最后也被毁了。这个是指耶稣的身体，耶稣这个身体这个殿，那么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毁，但三日以后他又复活，重新建造，建立教会。然后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特别在马太福音的4章和路加福音的4章，那个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是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如何如何。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到现在都没有放过耶稣，只要耶稣 还活着，他始终会抵挡，会试探。撒旦仍然在试探耶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撒旦也在现场，虽然人看不到，他是个灵嘛，这个撒旦其实也在现场。41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这是世人的眼光。耶稣能让那个拉撒路复活，耶稣能救那么多的病人，耶稣能够赶鬼，但是现在耶稣救不了自己，这是他们看到的。耶稣真的救不了自己吗？那当然不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要上十字架受死，所以他不会因为人的讥诮，因为人撒旦的试探而动摇，他要在十字架上来舍掉自己的生命。他不是要救自己，不是不能救，而是要舍命。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舍己，是救赎的记号，也是舍己的记号。所以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要跟从主的路，就是舍己的路。我们应当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其实一直在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要背这个十字架。他说如果是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其实主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也不会信。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是精疲力竭，他根本没有，如果是作为人，他没有能力，没有那个劲儿能够下来。假如真的下来的话，他们也不会信。就真的这个神迹放在他们眼前也不会信。这就是世人。神迹不能救人，神迹是不能救人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常常就是讲神迹讲的太多，以为我们讲了神迹以后，假如我们经历知道神的大能，对方就会信。其实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神迹而信主。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真真实实的那个基督的福音，道成肉身，受死复活这样的福音。43节，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上面说是你可以自己下来，下面说他既然依靠神，神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现在就是说到神了，说到父神了，是他们信，也是他们信的那个神。那神既然喜悦他，既然他依靠神，那现在也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过他就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些话他们都记着，而且拿过来现在用主耶稣说过的话来对付主耶稣。今天我们看到好多就是用神的话来讽刺挖苦我们。所以好多不信的神的人也非常熟悉圣经，而且记得很牢，也用这些话作为武器来攻击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特别是有些神所谓的神学家，大家一定要小心，神学家不一定真的信神，他们靠研究圣经研究神学来吃那碗饭，来贴饱自己的肚腹而已。说既然是神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那其实我就想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被一些人这样嘲笑，我们遇到了环境了，遇到了难处了，那么那些不信神的人就会讽刺挖苦我们，他不是信神的吗？神不是万能的吗？为什么神不帮助他呢？包括一些就是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来。只要基督徒遇到一个难处，好像这就是他犯罪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神不救他呢？不是神不是赦免他吗？ 带着这样负面的情绪去看。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我们不一定真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是来动工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是有益的。44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就是我们刚才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45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上午9点钉十字架，五镇就是中午12点，已经3个小时了。那么现在从五镇到深处，深处就是下午的3点，那么从中午12点到下午是3点，这3个小时之内遍地都黑暗了。那么是不是全球性的不知道，最起码当时那个地方是黑暗了。这个黑暗那就是没有日光了嘛。这大白天啊，下午太阳没了，光线暗了。这我们一会儿再还要分享，我们先放在这儿。46节，原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这是个音译，按那个音译过来，以利，以利是希伯来文。那么拉玛撒巴格大尼是亚兰文，这是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那个音发音译过来的。以利以利就是神，以利就是神的意思。拉玛呢是为什么？撒巴格大尼呢是离弃，就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这个离弃这是神父神真的离开了耶稣。耶稣在这地上的33年多，神父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一直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个3个小时，最后的3个小时，父神离开了。为什么？有的人说是父神不忍心看耶稣基督受这么大的痛苦。我不大认同。我自己认为与这个遍地都黑暗了是有关系的。遍地都黑暗了，在圣经里面这是审判的象征。在黑暗里咬牙那个哀哭切齿等等等等，这是审判的象征。另外，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全人类，在十字架上要承担全人类所有的罪债，所有的咒诅，是喝那个苦杯。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身上承担的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审判，是遍地都黑暗了。这个离弃我认为是主耶稣作为人子神离开他了，因为主耶稣现在是代表全人类，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代表全人类承担这样一个咒诅，承担这样一个审判。但如果耶稣作为神性是没有离开的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家可以参考。就父神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作为神性跟神是不可能离开的。但是主耶稣现在作为人这一部分神是离开了，因为主耶稣是承担的所有人的这样一个该受的审判，是替我们来接受审判。所以这是离弃遍地黑暗。说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也是主耶稣代表人类发出的一个呼喊。我们当这个家里人 接受神的审判，那些不信神的人接受审判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这样，但是已经没机会了。现在神替全人类发出这样呼喊，是也是来提醒人们要信他，要归信耶稣，因为耶稣替所有人承受这样审判。那其实说明白了，主耶稣是替所有信他的人来承受这样的审判，你不信的人他仍与这个一点关系没有，他不相信，所以他将来还会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受到神最后的一个审判，扔到火湖里面。所以主耶稣是为那些凡是信他的人死的。四十七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因为耶稣说以利以利，他们就听错了，以为是耶稣呼喊以利亚呢。以利亚是谁呢？我们知道以利亚是旧约时代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以利亚还有旧约时代的以诺，两个人是没有尝死的滋味，被神活活的提到天上。而且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这个以利亚就是弥赛亚的先锋，就像是那个四喜约翰是基督的先锋一样，所以他们当时啊，这个四喜约翰就是以利亚，那确确实实就是。然后四十八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这个也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你可这么记一下，回过头看一下，我这就不说了。四十九节，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还在挖苦，还在讽刺。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也就在生出在三点那个左右，耶稣基督断了气，耶稣基督结束了他在地上的一生。这个断气啊，其实上午九点到现在断气是短短六个小时时间，就按照那个他们当时钉十字架那个状况，这么段时间是一个人是很难断气的，因为是让那个血呢一滴一滴流尽以后啊才能断气，所以这个时间是根本断不了气的。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断气呢？所以耶稣这个断气不是自然死亡，不是自然的，是非自然的。那非自然呢，就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那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快的断气呢？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是周五的下午，那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在安息日以色列人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如果是主耶稣断气在安息日的话，那么安息日是不能埋葬的。但是在生命记的应该是二十一章，生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提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就是被挂在木头上，他是死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的，就犹太人被像这样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的这样的犯人，这样的死了以后必须当天埋葬，不能过夜。所以如果是在星期五的日落以后一断气的话，那么日落以后那就到了安息日了。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是他们的安息日，那么那一天是不能去埋葬的，而摩西律法里面要求是当日必须埋葬，所以神这儿介入，这是神的作为，耶稣这么快就断气。 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殿里的幔子，我们知道这个殿里面的幔子是至圣所和这个圣所的另一部分的一个隔断，就是圣所里面有两部分，两部分呢，这个幔子隔开，里面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就是只有大祭司这一个人，一年之内只有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进到里面去。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基督，有那个约柜。这个约柜是神的宝座的象征，是神的同在的象征。说至圣所里面有神的座位。那么神这个宝座和人是有个隔断的，就是这个幔子。现在这个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也是神的座位。这个其实就说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打通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隔断，打通了这个道路。主耶稣就是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把这样的道路铺平了，铺平了。那这是这个幔子，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那可能是当时是不是一个大地震？那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其实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得很清楚，这也是最后大审判的一个预表。五十二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我们先看这坟墓也开了，弟兄姊妹，不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仔细的琢磨，坟墓开了到底有没有特别的含义？耶稣基督在断气的那一刻，坟墓也开了，幔子裂成两半，坟墓也开了。这个坟墓一开了，就说明主耶稣的死这个效应立即显现，十字架的大能立即彰显，就这么快。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死啊，他带来的这些变化，一个是幔子裂成两半，人不用再透过幔子再进这个至圣所，可以直接到神的跟前来。再就是坟墓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不是所有都起来了。以碎身体就是死了的一些圣徒，这个圣徒应该在旧约时代的大部分是多有起来的，多有起来可能在坟墓里面起来还没复活，没出来。到什么时候是复活呢？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向许多人显现，那意味着这是永久的复活。那这些人复活以后，不可能说啊，显现完了以后，他再回到坟墓里面继续在被埋葬，不是这样的，这是永久的一个复活。他和前面主耶稣救的那个拉撒路和旧约时代以利亚他们所救的那些人复活是不一样的。拉撒路当时的复活那是暂时的复活，他还会肉身还会死去。但是这个复活是永久性的。那显现的目的为什么显现呢？这个要让这些人知道，凡是信耶稣的人将来也会这样复活。从坟墓里面复活，这就我们说主耶稣不说人有两次复活吗？一次是所有信他的人复活，第二次是那些不信的人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之前的神的审判。那么第一次复活怎么这就是复活的一部分呢？那其实我们从圣经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特别是到启示录，我们发现第一次的复活分了好几批。这一批人这是第一批，第一次复活里面的第一批，可能是至少有四到五批这样的复活啊，不是说都在同一批里面，不是的。第一次复活分好几批，这是第一批，有一部分这些已经碎了圣徒在旧约时代。 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这提到了地震了，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呢，这是罗马士兵，罗马的官兵，他们在现场亲身经历了，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现在说，不仅害怕，而说这是真是神的儿子。前面说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何如何？现在呢，他们真的心里边清楚，这是真是神的儿子。那么我在以前参加一些查经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啊，这个百夫长和这些官兵也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是真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一定得救呢？这句话不能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8:29，大家还记得当时主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以后，见了猪群以后摔到悬崖，摔死。那么那些鬼呢，也说神的儿子时候没有到，他们也认识，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凭这句话，我们不能去确定百夫长和这些人得救了。知道有神，但是有人就不信。信是最重要的，这我们看不到他们信和那个强盗是不一样的。55节，一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主耶稣走的一路，跟随的人很多，其中就有一群这些妇女，从加利利一直搞到现在。说里面有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亦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门徒。那雅这儿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雅各和约西呢，在前面的13:55就提到，这是主耶稣的两个肉身的其中的两个弟弟。所以说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提到这三个，两个玛利亚和这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这三个妇女从开头到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主耶稣。那些门徒都跑光了，但是他们一直守着主耶稣。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往往姊妹呢比较热心，跟得比较紧。正是我们从这儿也看到，我们做弟兄的真是很惭愧。你看这些门徒到现在都没有出现。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首先看这个财主。这个晚上，我先说这个晚上还没有，应该不是日落。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可福音15:42就提到，说是这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安息日的前一日就是星期六的前一天，是星期五，应该是虽然是晚上，还是不是日落。一到日落，那就是算到第二天了。那这个财主，约瑟是个财主。一提到财主，我们就想到了，前面在19章那个财主的故事，耶稣就说过一句话嘛，这个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下面紧接着说，门徒问他，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又说了一句话，罪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说财主不容易，有钱人不容易信主。但是不能说有些人一定不会信主，这完全是神的能力，神在他里面动工时候，他一定会按照神的 这样一个资金去做。这个人就名叫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的19:38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提到说这个约瑟呢是暗暗的做了主的门徒。因为这个约瑟可能在犹太人当中他还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地位呢，那么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他是个议长，就是可能上议事的一个长官。那么他可能害怕其他犹太人对他的看法，他暗暗的信得住。但是在这一刻他居然这是58节说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这个时候他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不顾及的是那个是暗暗的不敢公开承认，而是有胆量去表明自己这样一个身份。耶稣基督在前面提到吗，如果不敢在人前认他的，他不会在父面前认我们。那彼得没有在三次不认主，那是很短暂的。那主耶稣说的是不在人前认他，那是这个人的一生。如果一个人虽然信了主了，也挂了基督徒的名，但是这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告诉别人他是信主的，那恐怕将来很麻烦。然后比拉多就吩咐就把这个耶稣的身体给了他。这就是在日落之前，在当天埋葬耶稣，这也合乎那个摩西律法，合乎犹太人这个传统。59节，约瑟就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拱到墓门口就去了。新坟墓不是意思不是说这个坟墓是刚刚修好的，不是。这个新坟墓的意思指的是没有使用过，没有埋葬过人，这第一次使用叫新坟墓。那么在旧约里面当时也预言过，在以赛亚书的53章也预言过，就是与财主同葬，预言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主耶稣要和财主同葬。那么和财主同葬，这个同葬的意思呢，不是说啊，主耶稣现在葬了，这个财主现在也必须葬进去，是同葬在一个坟墓里面，这个意思。然后拱了一块大石头拱到墓门口，堵死了。61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到这个时候，这两个姊妹还没有离开，守在那里。说那个玛利亚，那这儿译的译成那个，这个意思啊，有特定的含义，其实指的就是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不离不弃。62节，次日。那次日就是安息日了，就星期六了，就是第二天了，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预备日指的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那就是正月14日，应该是，对，这应该是周五那一天，预备日的第二天就是安息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那么上面那个约瑟去见比拉多，他是要耶稣的身体，要为主埋葬，而这些人去见比拉多呢，他们有自己的这动机。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冯夫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你看这些人，弟兄姊妹要知道，安息日他们是不能做事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耶稣死了以后他们还不放心，所以他们竟然为这件事来违反安息日这样一个规定。你可见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是真的受神的律法吗？他不会的。当然我们记得那异火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你看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些仇敌他记得耶稣的话，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些门徒和这些仇敌的对照，这些仇敌还记得耶稣的话，三日后要复活，但是这些门徒可能这些话都忘光了。如果他们记得话，他们也有这样的信心，他们跟着耶稣这么多年，他们应该对耶稣有信心，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也是看到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不仅要记着神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有这样的信，有这样的靠。让我们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然后他下面说，恐怕他的门徒偷了去。如果是不把守不看好，门徒偷了去以后结果里面没人了，他们就会说啊，这是复活了，这是他们自己去想的。特别是下面说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迷惑更厉害了。后来的迷惑是什么呢？就是指的三日以后复活，死后复活。那先前的迷惑是什么呢？先前的迷惑就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这是先前的迷惑。所以人们认为是耶稣的是弥赛亚，那后面有那么多追随的，这是他们的担心。六十五节，比拉多说什么呢？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你们有看守的兵，那么这看守兵可能是犹太人那个守圣殿的那些兵，也可能是这个比拉多给他们派的这些兵。不管是什么样，那么现在一定有一些人去按照他们的吩咐，按照他们的想法，把这个坟墓是把守的妥妥当当，绝对不允许这个耶稣这个复活以后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也不允许这些门徒把这个尸体给偷了去，然后去无中生有造谣，这是他们自己想法。六十六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分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坟墓有三层把守，一个是大石头，大石头放在那儿还不说，还封了，就封了印。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封了印是什么意思。不仅这样，还有兵丁在那儿把守三层，很严。按道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去偷走的。如果耶稣复活以后从这个门把他自己把这个石头挪开，他们一定会看见的。但是主耶稣的复活不是这样的，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看不见摸不着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已经离开坟墓了。这我们就把二十七章也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如了那些犹太领袖的愿，那些宗教人士一开始那么的恨恶耶稣嫉妒耶稣，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表面上他们胜利了，他们得胜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做的这些都在神的计划之内，都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主的计划终于完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死的那一刻坟墓开了，然后复活以后有一部分圣徒也复活。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然后才有后面复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